他的敌人是谁，他的对手是谁，就是耶洗别。耶洗别就是亚哈的妻子。而我们就知道亚哈利亚呢是亚哈的女儿，她的母亲是耶洗别。她从她母亲呢学了很多东西，非常多。耶洗别，我们这边还没讲到耶洗别是谁。他不是犹太人，他是西顿王的女儿，西顿是外邦人，所以他是拜偶像，他把外邦偶像都带进来了。而且他看他的丈夫亚哈实在是懦弱无能，他就在背后指挥，不但的是背后指挥他觉得不够啊，他就自己常常站到前台去，比如说他下命令说要杀死以利亚。那以利亚那时候刚刚打败了这些巴黎先知啊，可是那时候听到王后要杀他，他也吓坏了，就赶快跑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耶洗别。在圣经里面，即使到了启示录，我们都还看到耶洗别的名字出来，因为他教导以色列人吃拜偶像的纪律，他教导他们行奸淫，就是耶洗别。那这个耶洗别的女儿亚哈利亚没有从他的父亲学到东西，因为他的母亲很强，很强势的，所以他是从母亲都学了，母亲的长处他都学到了啊，当然坏处也学上去了。他就在这地方看见这个单单坐在这个，因为儿子死了，当然就是应当是孙子继承王位了。他看孙子不够，还不如自己上去，他就从母亲学到东西的又到这地方来。他的母亲没有篡王位，可是他母亲更强。这就是我们要知道，亚哈利亚是亚哈啊，而亚哈谢呢是他的儿子。我们今天也不是经文里面谈到亚哈谢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啊，我们能不能再看见啊？好，谢谢啊。就是最上面的那一位啊，约阿斯啊，约阿斯，那是亚哈谢的儿子。所以讲起来，约阿斯呢是亚哈利亚的孙子啊。各位弄清楚的关系啊，那我们的关系稍微弄清楚呢，我们可以继续再讲下去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啊。这是在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的关系啊，我们稍微知道就可以。亚哈利亚他所要的是地位，就是他要一个王地位。这是他最后一直在讲的，所以当他的丈夫亚哈谢还在的时候，他要实际上权柄，这个权柄就是要指挥这个国家，要控制这个国家。所以他教导他的丈夫怎么样？我现在应当是说，亚哈利亚他从他的母亲学的，而他的母亲耶洗别就是这样要实际上权柄。耶洗别我们知道他教导亚哈王去夺取人家的草原，杀死这个原主，后来他又下命令要杀以利亚。他这些事情不会就是说我若是拿不到地位我就要权柄，现在亚哈利亚他看见我要权柄方面问题，我的孙子可以做王，可是我更要的是我的地位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王位接过来。我们也看一看，在这个王在这个王的争夺当中，他所看见的是什么？他首先看见的就是说，我要把我的敌人团结消灭。他的丈夫就是亚哈利亚的丈夫了，没有是老大。亚哈利亚的丈夫是老大，他的弟弟们都杀死了。都是打仗的。等到他的儿子做完的时候，他又告诉他你留下在他的儿子做完的时候，他没有马上告诉他说应当怎么办，所以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说，等到有一天他儿子就是死的，他能不能同样拿到权利。没有想到他儿子这么早就死，当一年哦，只做一年就死了。 他在这一年当中死了，他的孙子有几个孙子，他的儿子几岁死的，23岁死，他只做王后一年，23岁就死了。所以他的孙子里面有些在皇宫里面，他就马上能够把他们完全杀死了。可是有一个王子，就是约阿斯，那时候还是很小，就跟着奶妈，没有想到就是也许奶妈带他出去的，那时候也被杀死，也许到这个姑姑的家里面去看姑姑，也不总是被这个姑姑借出来啊，救出来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亚哈利亚，他的手段是什么？就是为我的目的不择手段，我要把一切的敌人完全杀死。他自己能够做什么？我们看见他的丈夫啊，约兰是单传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兄弟，而且都死了。他的儿子亚哈谢也有剩下一个儿子。现在轮到他的孙子，他也说，既然孙子我要篡位，就完全把他杀死。我们可以看见，他实在比我们中国的武则天更厉害。中国的武则天只是把唐中宗把他废除王位，可是还留着他的一条性命。所以过了15年，中宗又能够再回来继续王位啊。所以唐朝的这个命运还可以继续下去。对刘大福，他就没有这么想，完全把他消灭掉。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说他要剿灭王室，把所有能够继承做王的完全消灭掉。我们在这边先看一下，从亚哈利亚我们能够注意到哪些事情。父母亲所教导儿女的，不是只有教导他们读书而已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教导儿女是教导，不是。我们的儿女从我们学的是很多，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教他的，他都学上去了。所以我们教导儿女的是影响他一生的个性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要注意。也许今天在座有些是做爷爷奶奶的，做祖父祖母的，我们也可以想想看，我们能不能继续影响孙子？可以。我们做这个机会跟孙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教导他们。当然，祖父祖母跟孙子的关系不像父母亲跟儿子的关系那么紧密啊，可是当然影响。第二是，我们也看见从耶洗别，就是亚哈利亚的母亲，我们看见夫妻在信仰上面很重要。要一致的话，我们服侍，我们生活才能够容易。不然的话，夫妻信仰不同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我们若是教会弟兄姐妹当中，夫妻两个人还没有同样信主，在灵性上还不一致的话，这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一个方向。我们要常常为我们自己的配偶祷告，盼望神能够带领他，不单单是信的，而且叫灵命一样的祝福。也许别跟他的丈夫一样哈，不同信仰，一个是信耶和华，一个是信巴黎。影响到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跟从母亲，他就信巴黎。所以我们注意到的是夫妻的信仰生活非常重要。第三个是，我们从亚哈利亚可以看见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他所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规律，没有受任何限制。也许我们中国人说的无法无天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不受任何影响，他说我想做的，我就是能够做得到。这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，也许我们很怕回教，我们很怕各种各样的宗教啊，可是我们最怕的，对我来讲，我最怕的是那些不遵守的人，因为他的心里面没有一套东西在他的心中说我可以遵从的，他所遵从的就是我自己，而我自己是最可怕。这是从亚哈利亚他要剿灭犹大的王室，我们可以看见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稍微再说一下。我们这段经文跟历代跟列王记的经文是完全一致的，完全一样。可是历史是一样，所记载的方向不太相同。 我们读列王记或者读历代时，我们稍微知道为什么历史的事实相同，确实有两套浅显的经文在这地方。列王记是在以色列王国之前写的，所以列王记的重点是在警告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人应当怎样注意，不要去拜偶像，免得惹神的发怒，你自己国家灭亡。这是列王记主要注重是在于警告的意义，说我们要注意，不然说我们国家就亡了。等到了历代志是在亡国之后写的，亡国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看见世界的人，他们虽然说能够重建，可是已经不像以前，他们心里不知道说我们这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，他们已经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。所以这时候历代志的重点不是在警告，而是在鼓励，鼓励说不要灰心，我们只要依靠我们的神，我们还可以重新建立起来。所以在历代志下很多地方讲到祭司，很多地方讲到祭司，因为祭司是以色列整个国民他们信仰的中心，就是寄托在祭司的身上，祭司若是腐败，这国家就没有希望，所以他们盼望祭司能够站得住。所以在历代志下，历代志里面一直在强调说祭司要站得稳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很看见很多的祭司的工作是列王记所没有写的，因为列王记主要是在警告，没有讲到祭司的问题，比较少一点，而历代志是比较强调圣殿祭司的工作，是讲到以色列要回到信靠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本两套记载不同，可是历史事实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在看到亚哈利亚在表面有大王室，可是竟然有一个最小的孩子，一个老妖被奶妈带出去，而这个奶妈就被犹大王的女儿约示巴。那我们就知道约示巴跟亚哈谢有没有关系，同样都是王的儿子女儿，有没有关系？约示巴跟亚哈谢是同父异母的关系，所以约示巴不是亚哈利亚的女儿，不是啊，他是同父异母的，他是一个公主，可是呢他并不是亚哈利亚的女儿。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侄儿啊，就把他救出来了，救到哪儿去？因为我们从这里经常可以看见他是大祭司的祭。其实约示巴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王室的公主跟大祭司结婚，就是他，一般都没有，就是这样的跟大祭司的结婚让他能够做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圣殿成为他们的宝藏，圣殿成为王不敢来的地方。所以他就把这个王的儿子约示巴就藏在圣殿里面，他就跟这些祭司的孩子一起生活，很平安过了六年。这其实也就是显明神的计划是不能够用人的方法来毁灭，人想尽各种方法说神的计划我不理他，可是神的计划一直在那里，一直到最后一个人，神都可以救出来，神都可以救出来。我们就想到以前在以利亚，刚说到以利亚啊，亚哈伯时代，以利亚他逃命的时候，他这么说：全国就是我一个人站出来抵抗巴力。可是神告诉他不是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我还有7000个人在这国中呢，哦，是要服侍我的，是没有向巴力敬拜。我们就要问，在犹大国里面，除了这个王的女儿约示巴，除了这个他的侄儿啊约阿斯以外，还有没有别人有的？他的丈夫就是约示巴的丈夫耶和犹大，就是大祭司，当然不像巴力敬拜啊，他是坚持着敬拜耶和华的。还有呢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还有一些是他的祭司、利未人，还有这些犹大人的族长，都是一样的，要敬拜神，而不愿意跟从亚哈利亚。神救赎他的百姓，救一个人，可能 可是神更是在这个人周围为了为他预备了很多人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也许会觉得说，我们教会比较困难怎么办？也许我们比如说，这个教会好像就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支持。我想不是，神在教会里面兴起很多人，也许我们自己觉得很孤单，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救一个人也救了他旁边的人，要让整个教会一起重新来建造。在犹大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止救这个王子，也救了他的姑妈，也救了他的姑丈，还有这些祭司，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一样的是有心要为神的国度来努力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在教会里面要记得神应许是什么，神给教会的应许是什么，教会是有方便的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不要以为说教会这么孤单吧，不是，我们只要能够走出去，跟别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祷告，神一定把那个可以的心放在心里面。不管说我们落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，一定会再站起来。这是神在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。神看见人要剿灭王室，可是神说这是我的子民，我要保留他，我必定要保留他。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的，这是神的教会，神必定要让神的子民有地方可以敬拜，有地方可以听到神的声音，有地方可以为主做见证。那神的子民怎么做？在第23章的第四节开始就讲到神的子民怎么做。神的子民第一个，他们要知道说，我们要跟亚他利亚有分别。亚他利亚是拜偶像，我们不拜偶像。我们不拜偶像做什么？我们叫做圣洁。圣洁意思本来就是分开，就是跟其他的不一样。跟谁不一样？跟亚他利亚不一样，跟他的那一党不一样。所以他叫这些祭司一位人要分别出来，要守圣洁，只有他们能够到神的殿中来敬拜，其他的人要站在宫殿的，站在这个圣殿的外面，就是要看什么东西，就是只有神所选召的人可以来服侍神这一部分。那神若是叫我在别的地方服侍，我就在别的地方服侍。每个人服侍的岗位不一样，祭司一位人有他们的服侍的岗位，百姓一个服侍岗位不一样，有的要守殿门，有的要守王宫，每个人地位不一样。我们就是照着神的命令来做，这是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。我们要照着神所分别给我们的工作去做。另外一件事情是，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，就是说他们要冒危险。亚他利亚是国王，他在6年当中，圣经没有记载说有任何人起来反抗他。亚他利亚厉害不厉害？很厉害，一定是很厉害。我们讲到武则天，我们中国历史上对武则天真的是啊批评的说武则天政治不对啊，我相信武则天不对。可是武则天的行政好不好？很好。在哈佛大学有一位中一个汉学的学者最有名，就是费正清，他写到他写到这个中国历史的时候，他对武则天非常期待，他不是讲他篡位这件事，而是讲到他行政非常好，他把那些官僚的封建制度，就是说世袭制度打开了。他说只有能干的我就用他，所以他是完全靠能力。武则天这是一件很好的地方。亚他利亚六年当中没有，好像没有人管他吗？我相信也许他采取了一个高压手段，也许他用任何手段，总是他有他的手段维持六年。六年当中这些人反抗他，就是耶和野大上祭司，还有祭司，还有利未人，还有这些犹大族长，他们能够反抗他，他们一定要冒生命危险。他们一定说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在圣殿里面，我们要让亚他利亚管不到世界，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若是他来欺压我们，他要杀我们的话，我们能不能起来反抗？这是他们首先要讲好的。我是不要放弃我的财产，我是不要放弃我的地位，我是不要放弃我的在这世上人家所看为宝贵的东西。我愿意说为了反抗这个王，为了反抗亚他利亚， 我用舌信。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耶稣告诉我们说怎样才能够做基督徒。第一个条件，舍己，然后背负一下，然后来跟随他。三件事情，舍己是第一件，要跟从野和野大的也是一样的，要舍己，要冒险，要冒风险。所以他们要知道圣洁，要反抗亚他利亚，而且他们知道说我要冒着圣洁，我一定要圣洁。我们在教会不是有时候也是必然这个样子，我们不能够跟着世界的世界上的人在走啊。也许今天很多的人说我们应当怎么庆祝圣诞节，我们说哎，我们照我们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节。我们圣诞节是叫人看见耶稣降生的，不是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快乐庆祝节气而已。所以我们也许人家看着说你为什么这么老古板，我说没有关系，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地位权势金钱放在摆在我们的前头。我们要看见的是在这些背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更永远的。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跟随野和野大而不去跟随亚他利亚呢？野和野大能够给他们什么东西呢？没有东西，他说的大地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们的，可是他们愿意，因为他们看见在野和野大的后面是那个，他们愿意跟随。所以这是他们主要做的，一个是要圣洁，他们要舍己，这是这些跟随野和野大大祭司的人他们所要做的。后来他们就照着野大的命令去做了，分班守住圣殿，分班守住王宫，把整个地方都布置好，免得让国王的势力跑到圣殿里面来。那我们今天就要问呢，当他们守住圣殿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要守住什么？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守住什么东西？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舍己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要圣洁，我们都可以做得到。那今天我们要守住圣殿，我们守的是什么？显然今天没有圣殿。我们可以到圣地去参观去旅行，可是我们再也看不到圣殿。那我们要看见什么？我们要看见圣殿在什么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的圣殿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心里面很好，圣经什么地方讲这句话？当我们说圣殿就在我们心里很好，我们看圣殿在哪里讲？我们请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。所以说后书第六章十六节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们要看的是哪句话？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是这句话。今天的圣殿在哪里？就在我们。我们要看的这个殿是单数的殿，我们却是多数的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好多人还是我们，可是殿是单数的，表示说这殿不是这个教堂，而是说我们信徒在一起敬拜，一起唱诗歌，一起赞美，一起见证，那就是我们的殿。因为圣殿是叫人做什么的？圣殿叫人家看见神就在这里。今天神在哪里？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吗？不是，而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，一起赞美神，一起读经，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人家就看见说这就是神的殿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人家说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团体，这就是神在他们当中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是，我们怎么样，不管说落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，要有同一的心说我们要做见证，要让世上的人看见这就是基督徒，有神在他们当中。 们所要追求的，那是我们所要保守的。我们可以有意见不同，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只有一个意念，我们一起行事而已。我们就是要见证他，要让世上的人说，我们即使吃东西不一样，我们穿的东西，我穿的衣服不一样，我们住的房子不一样，我们的工作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属灵为神，我们所敬拜的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这个是今天我们讲到，我们要不守神的诫，一定要想到要彼此相爱。然后亚他利亚就把兵器给了这些祭司，给了这些法利赛人，给了这些利未人，让他们守住神的殿。然后到了那一天，那个一天是个安息日，那天安息日他就要所有的这些交班的人都能够交班，所有的人，利未人、祭司、族长都要在圣殿里面，全部的人都到了，没有交班的所有人都到了。在那一天他们要采取行动，要把亚他利亚就推翻。圣经说他就奋勇自强，做头的奋勇自强，亚他利亚奋勇自强，其他的百姓、利未人、祭司也看见他们的大祭司奋勇自强，就能够奋勇自强。表示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是带头的，他们一定要首先站起来，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帮助他，跟他一起同心来建造，我们才能够一起成就这个工作。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不是在说圣经是反对女权的，所以因为亚他利亚是一个女人所以她不能做，完全不是这个事情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知道说有一位女的士师以伯拉，我们都知道的，她的英文名字很多的姐妹很喜欢用的，也许很喜欢用她的名字来给我们的女儿Deborah， 很好。女的士师是什么？士师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政治领袖，政治领袖完全是一样的，所以圣经没有说女人不可以当政治上的领袖，没有，只是圣经上没有说女人可以当祭司而已，圣经没有讲到女人可以当祭司，实际上说的祭司都是女的。这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在什么地方规定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就照着去做。政治上的领袖，我认为说圣经既然有女士师的话，若是有一位要做王的话呢，应当是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只是我们要知道在犹大国神的定义是什么，犹大国是只有大卫的子孙可以做王，不是亚他利亚可以做王。亚他利亚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不是，所以他不能做王。我们就是要抓住说神讲什么我们就是跟从做什么，神说不可以的我们就不要去做。亚他利亚他认为说神所规定的没有关系，我就做，我如果拿得到我就拿，对，不是你能不能拿得到，而是说你能不能去做。神的定义是什么？神不叫我们做我们就不要去做了。所以当这一天安息日，耶利亚祭司一位人这些组长都在殿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接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亚他利亚推翻，而把王子约阿斯领进来。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奋勇自强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做的。我们奋勇自强什么事情？我们站在什么地位上来奋勇自强？今天我们要哪种兵器呢？我们有的就是这本书，神的话是我们学习。我们奋勇自强对付谁呢？我们奋勇自强今天在我们的面前，就是要把神的话要放在讲论神的道，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他们所做的，就是放胆讲论神的道，就是要为我们的真道，为我们所相信的来辩护。这就是我们的奋勇，不是说哪边去，不是，而是抓住神的话。他们就把王子带出来了，约阿斯带出来了，为他戴上冠冕，然后把律王交给他。戴上冠冕我们容易了解了，做王当然要戴上冠冕了， 冠冕表示什么？表示他地位。冠冕表示一个地位，有地位要做什么？有地位表示要工作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职分，我们就要工作。我不能够说我有个职分可是不工作，我不能够说今天我参加师班，可是我从来不来面试的。师班现实的时候我也不参加，可是我对外说我是师班的一个人，我不能这样做。我在教会是执事的话，我一定要做执事的工作。有冠冕就是表示有地位，有地位表示有工作，有工作就一定要有果效，一定要有果效，有果效才能够显明他的地位。若是我说我今天是在师班里面，可是我从来不练习，我从来不参加师班见习，我怎么能显明我是师班的一个人？不可能。所以冠冕是地位，地位才看见果效，也唯有果效才能够显明他的地位。这是一件事，把冠冕带上去，然后又给他律法书，那就是旧约的律法书了。律法书是什么？律法书表示他有权柄，因为权柄是有约束的，任何一个权柄都是有约束的，因为权柄都是从神来的，一定是有约束。所以律法书表示说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，而这神给他的是写在律法书上的。既然是有律法，就表示他的权柄是照着规律来的，他所做的事情是照规矩。那这表示什么？不是表示他的工作，而表示他的生活。一个人有律法在他心里面，就在他的生活当中显出来，他是照神的话一句一句去做。所以有律法书表示说他的生活，他的生活要表示什么东西？要有见证。我们在工作有果效，那是我们的地位，我们的生活有见证，那就表示说我有这个权柄，我的一生就做神的儿女，我有律法在我心里面。也唯有说我们有律法，我们才能够施行我们的权柄。我若是说我任何事情都会做的话，那我的权柄大概就没有办法施行在人面前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站在那个地位上说我不靠任何的律法，这个国家有法律还有东西。所以一个总统不能够说我在法律之上，国王也是一样的，律法在他们上面。我们的工作有果效，生活有见证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的工作有果效，我们生活有见证。圣灵是本来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居住在我们心里面，就神赏赐给我们圣灵。只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圣灵多少，我就是说完全交给神，完全交给圣灵来管理，那就是圣灵充满，不再由我自己，完全是交给神的时候就是圣灵充满，我的工作就有果效。不管说我做什么事情，即使说我就是每个礼拜天来见证、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，我都是见证，因为我要让我的邻居，我要让我的孩子，我要让我的妻子，我的朋友们看见说我是个基督徒，我的生活到处都是个见证。当教会集体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左右邻居都会看见说，哎，这一批中国人为什么到这儿来呢？为什么到这房子里面来了？他们要做见证，他们要在敬拜神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敬拜神，也都能够做见证。我们的生活是要做见证，随时我们都可以做见证，可是我们的见证多少是看我们把自己交给神多少。我们完全交给神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的见证就大有，就能够彰显在很多人面前。所以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记得，圣灵已经神赏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交给神的时候，完全交给神，我们就能够圣灵充满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若是被圣灵充满，马上就看见我们的工作有果效，我们的生活有见证。我们想到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到司祭院的面前受洗。司祭院受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有圣灵像鸽子降落在他身上，耶稣看见了，司祭院也看见了。我们要问，只有在那时候圣灵才开始 才开始降临在耶稣身上吗？不是，圣灵跟耶稣本来就是合为一的，圣灵从开始就一直在耶稣身上。可是耶稣要开始传道，他要叫人看见说圣灵在他身上，要叫人看见的，所以叫施洗约翰看见。施洗约翰看见了，他就为这个事情做见证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看见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身上。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不是那时候开始，而是那时候才叫人看见。所以施洗约翰为他为耶稣做见证。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圣灵，有的。有没有圣灵来管理我们，充满在我们里面，那是我们自己要决定要不要。我是愿意，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那就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，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，这是一段给所有信徒一段很美的应许，神在末世给我们这段话。第三章二十一节，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，最后的一本书，圣经最后一本书，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。这是主耶稣给老底嘉教会，一个不能忽略的教会，一个最后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一个最好的应许。我们若是得胜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跟主耶稣一同坐，一同坐在宝座上，一同坐王，就好像主跟父神一同坐王一样。约翰是坐王，很好。我们要问：今天我们能不能坐王？或者说，将来我们能不能坐王？我们是不是个得胜？是不是有一天主耶稣说：“你得胜，你应该跟我一起坐。”坐在宝座上跟我一起坐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胜，就是被圣灵充满，不再是我们自己，胜过我们自己的身体，胜过我们自己的情欲，胜过这世上的诱惑，胜过我们自己的骄傲，我们就胜过了，因为我们完全叫我胜过，有圣灵参观。所以我们相信在历代之下所告诉我们这段历史，一段时间六年之久，好像犹大国是一片黑暗，看不见光明一样，只有在圣殿那个地方有神的光在那个地方照亮，保守着他的移民，他剩下的百姓。可是六年过去，王又诞生了，约阿斯又起来作为继承大卫家的宝座。今天我们要继承什么？我们就是要承受主耶稣教会的宝座，跟他一同坐王，坐在宝座上面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也许我们正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我们自己的身上，也许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在我们前头，我们能不能说我要被圣灵充满，我要做有得胜的，我信靠他。当我们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更能够相信神同样的要怜悯这个教会，神同样的要保守我们。我们只要要做的是像耶和华说寻求他的心意，神的心意要做什么，就是要重建大卫家的宝座。神要兴起的是我们众人，也要兴起我们众人一起的敬拜。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敬拜，我们就是为主做敬拜。第二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是，当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生活一定是圣洁，我们一定要干净圣洁，我不再看这个世界，我要单单依靠圣灵。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，告诉他门徒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，一个最后的大使命是什么，最后的命令是什么，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基于相爱。不要说有任何意见不同，就发生任何问题。我们可以有意见不同，可是我们确实要相爱，那才是我们相聚在一起的见证。我们也要像耶和耶大一样的奋勇图强。我们要正身去读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敢出去跟人家讲。我们这自己不读，我们不敢讲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说神的话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也不能够说神这么说而已。我们要说神说这句话在哪里，我们要把经文告诉他，你看看，不是我说的，而是神说的。在这六节当中，耶和耶大做什么事情？他当然要教导约阿斯要怎么律法，要教导他怎样过一个顺利的生活。而耶和耶大一件事情不可能减少是传扬祷告，因为他要看见说神的应许在哪里，他就是靠着祷告，每天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他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。我们今天要看见教会的合一，要看见教会的施工的进展，我们不做，我们只是靠着祷告。我们个人读经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重新来祷告神，不是说我们在礼拜天祷告而已，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在平常的时间有聚会，我们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，看神怎么带领。祷告真的有功效吗？真的有功效，只要你求，而且是认真的、恳切的、坚持的求，好，我们相信神一定听我们祷告。有一个故事，是一个美国的商人叫做巴布桑德，他刚信主的时候，他就读到圣经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1章21节怎么说的？马太福音21章21节是一段很难的经文啊，很难相信的经文。巴布桑德就读到这一节，他说这一节怎么可能啊？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1章21节。21章21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们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”无花果树，耶稣叫他枯干了，他就枯干了。现在耶稣说，不单是无花果树的问题。你就是叫山挪开，他都会挪开，不仅是挪开，而且投到海里去。我想挪开是可能的，地震的时候山会挪开，投到海里去呢，我们大概就很少看到。可是耶稣说可以做得到，王胖子就觉得奇怪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事，所以他去问一位弟兄，一位成熟的弟兄叫做道尔，他就问道尔说：“你相信吗？”啊，当然相信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大伙就跟鲍勃桑德跟鲍勃两个打赌，说好吧，你不相信，我们来打赌好了，打赌500块钱，怎么打赌呢？你为一件事情祷告45天，连续每天祷告45天，看你这祷告成就不成就，能不能祷告？大伙就问他，你知道非洲？美国的生意人都非洲，我从来没有去做过生意。哦，我知道那边有猴子的啊，有树木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非洲就是这样子，我不晓得你们知道非洲多少，也许你知道非洲有地方啊。可是，我就知道那边有猴子、有树，我只知道这些。那就好嘛，你就为非洲祷告，祷告什么？你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你就为非洲祷告说：神啊，求你帮助非洲。就是这么祷告，看神是不是为非洲能够善。能够大改变，好了，报就好，祷告45天500块。若是非洲没有改变的话，那500块你就要给我；若是非洲有改变了，大大改变了，那我这500块就给你好了。报就开始祷告。到了第4天，他去参加一个宴会，碰到一个老妇人， 这个老妇人是从乌干达来的。到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已经祷告非洲十天了，我就跟他谈谈谈谈说非洲的情况。”这个老妇人在乌干达
就是过月，他就跟他讲过月之前讲一下。
老妇人就说：“哎，康子先生，康子先生，你要不要到非洲来看看？哎，看看我们的过月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既然我为非洲已经祷告了十天，那我就去看看非洲是什么样子，从来没有去过，好，就去看，去看过月，看一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”
这么可怜的地方，
他就回到美国来。他说：“我到美国去，就很简单，这些孩子们呢，玩具这么多，是不是？我们各家的房子，这孩子都是很多啊，啊、哦，那些那当年我都是一箱一箱的都在那个地方，孩子连看都不看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你的孙子有多少玩具，是不是？大家都不用了。”他说：“好，你这些玩具不用了，就给我好了。哦”他就把衣服呢、玩具呢都收集起来，租一条船就送到非洲乌干达去。
送给过月，
送去不久，哎，过月就打电话来，哎，康子先生，我们的过月都很喜欢的，玩具这么好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，是不是？啊，用意这么好的，你就来看看我们，我们有一场特别表演给你看。他就好，你们要给我看表演，我就去啊。哦、他去看表演了，哦，过月表演，啊，小孩子表演很高兴啊，什么穿上美国的衣服啊，哈、哦，从来没有穿过衣服、啊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么多玩具啊，抱着玩具玩，很高兴。他在乌干达的时候，乌干达总统很黑他，说：“啊，你这个文化真的很好，为我们过日子送这么多东西啊！你到我总统来看看好吧，我请你吃饭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总统来吃饭哪里有人说不要了呢？”他就去了。去到总统的时候，总统刚刚要出去，他说：“好，你就坐我车好，好，然后我们等会再回来。”他坐车去看，走过第一个地方，他就问总统说：“哎，这些人怎么这个样子？”都是大人呐、啊，没有穿衣服啊，啊、哦，乌干达比较热，但没有什么关系啊，还可以。总统说这些都是政治犯，我才不给他们衣服穿呢，对不对？巴说怎么可以嘛？你这种政治犯呢、啊，本来就是不对的啊、哦，政治犯本来就不是什么坏、啊，就是跟你意见不同而已啊、哦。你要不给他衣服穿，我想你最好把他放出去好了啊、哦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总统说哪里有这回事嘛？啊、哦。他说一件不同一件大错特错，怎么可以啊？不给他衣服穿，还算不错的啊，没有砍头啊，对不对啊？
毛主席还是不对了，我劝你还是把他放回去。
所以毛主席就回到美国来了啊。回到美国来不久，接了个电话，美国国务院打了电话，那非洲狮的副国务卿打了电话，说国务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他就问这个非洲狮的副国务卿啊。可是因为我送了玩具去啊，送了这些衣服去啊。他说不是，乌干达的政治犯都释放了、啊，我们谈了那么久啊，都没有成功啊，现在都释放了。他说因为你跟他这么讲啊，我当时好高兴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又过了不久，乌干达的总统又打电话来说，汪夫子先生，您能过来一下？什么事吗？他说我现在要把我的内阁改组，我就不晓得怎么做比较好，请你来。给我一些意见嘛、啊？乌干达我一个人都不认得，我只认得那个老夫人是有孤儿院的，其他我都不认得，我怎么能够给你做一些意见，给你组成一个内阁？他说没关系，你就来了，你就可以告诉我说，应当依据什么标准，应该看什么规定哦，应当有什么要求才能够进入我的内阁？他就去，当到了这个，当然了。帮康德到的时候，当他要到非洲去的时候，去做乌干达总统的顾问的时候，他就寄了一张支票500块钱给到，说我输了，你的500块也没拿。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在聚会里讲，有13个人说我要跟你打赌，我同样的打赌45天到啊500块钱。到了45天到的时候，12个人寄了一张支票回来，12个人都寄了一张支票说。我们都认输了啊，你赢了500块，这人就听到不少，拿出这500块，一个人就寄回来。过了几天呢，一张支票回来，那人说，不是我所祷告的实现，而是我看到改变，所以我还是认输了，我是一张支票给500块。祷告真是能够改变，不但是一张，而且你投到海里。 祷告不但是改变我们自己，
而且能够坚持我们可以走得过。
不知道说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，
可是我们要紧的是寻求神的旨意，
神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抓得住，我们就照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去做。教会也是一样，重新回的祷告。我们不知道教会将来往哪里去，可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家，这是神的殿，神在这里要继续做他的工作。我说神在这里，不是说这个教堂是可耻而已，而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见证、一起敬拜、一起赞美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要做神的工作。有没有教堂是另外一回事，可是我们彼此相爱是神要做的事。我相信耶和华大跟他的妻子是彼此相爱的对，他们重新做这件事，他们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们就去做。也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利未人、祭司、犹太人，跟他们重新就一起把这个国家重新建立。我相信，不要看今天我们多少人，我们要看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有多大，他要做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有多大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能够成就这件事。只要我们继续，也许四十五天，也许更久，但是我相信神一定要做完他的旨意。是不是要六年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等候，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去做，我们在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。我们深知道，在地球上，在这个地上所学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与我们有帮助，要教导我们怎样来跟随你，怎样明白你，怎样不顾外面的一切，单单看见我们的神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可以投靠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在你的磐石底下居住，在你的隐藏，我们在那个地方说我们的神是配得上。谢谢你今天把这个故事，把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，但愿用在我们的身上，以及用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，一起在兴旺神的工作。但愿这个教会，但愿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你在天上你接纳我们敬拜，说我们在这里要做更大的工作，不单单是这些人，我们要向所有的人说，那位创造我们，那位保守我们，那位引导我们的永生神是配得上的，是我们应当敬拜，我们应当高举他的名，我们应当在众人面前说，但愿我们都能够在他的宝座上敬拜他，也知道他的喜悦。我们在基督感谢奉献，阿门。
以前老人真的非常谢谢吴长老这样教导我们，你看到我们神真的是一个实在实在有在的神，他在过去的时日在打仗逃脱大恶国，同样的今天他同样在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来看病，来保守我们，也愿意我们借着他教导，我们每天过一个